第105篇，约瑟和便雅悯的属灵意义。一，我很早就熟悉雅各12个儿子的历史，但是没有体会到他们历史是何等的甜美和奇妙。我越花时间在创世纪第49章，我就越欣赏这12个儿子，探究他们的历史是非常值得的。头4个儿子流便、西面、利未和犹大，他们都是有罪的。但是最后2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却没有过错或缺点，他们是完全的。在头4个和末2个儿子之间有其他6个儿子，我们在但的身上看见被盗，在加德的身上看见恢复，在亚瑟的身上看见丰富，在拿弗他利的身上看见复活。你如果照着创世纪第49章把这12个儿子的记载摆在一起，你就会得着一幅你自己的图画。当我看见这12个儿子时，一面我对他们很惊奇，一面我很感谢神，因为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的图画，我也看见了我所经历的那位基督，以及在基督里的救恩和变化。以往我们都是流便、西面、利未和犹大，但是今天我们是约瑟和便雅悯。在有罪的人中，利未和犹大这两位转变为相当积极的人，利未转变为有祭司职分的，犹大转变为有君王之分的。因此在雅各12个儿子当中，至终有了祭司的职分、君王的职分，以及最后终极的完成。在以下的信息里，我们要看见终极的完成有两件事：祝福与居所。我们要完全的被带进神宇宙的祝福里，然后要成为他的居所。罪人成了神的祭司和君王，最后在神宇宙的祝福之下，并成为他永远的居所。我们如果看见这段记载的意义，我们就会大声的呼喊赞美主。我们会说，从前我是流遍西面和利未犹大，但是今天我成了约瑟和便雅悯。我们要成为神祝福之下的君王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，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体会到圣经竟然是这么奇妙吗？你有没有看见在创世纪第49章这一章里，竟然有整本圣经的精华，以及雅各12个儿子的历史、以色列国的历史、召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个人属灵历史的摘要呢？每一样东西都在这里。这一章虽然富有诗意，却非常的深奥，相当的简要。这一章是包罗万有的，包括整本圣经，涵盖12个支派的历史，指明召会的历史，并且描绘我们个人的历史。何等的奇妙！毫无疑问的，这一章概述了神在他神选民身上的对付。神对付他的子民开始于罪人，经过变化，最终达到终极的完成，就是神的祝福和神的居所。在雅各12个儿子当中，有各种不同典型的人，我非常感谢神给雅各12个儿子。雅各如果只有一个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在神眼中，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只有一个儿子，因为神只算以撒和雅各，不算以实玛利或以扫。但是神的经纶需要12个支派，为此雅各必须有12个儿子。即使有10个支派还是不够。有一天所罗门死后，以色列国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有10个支派，另一部分有2个支派。但即使这10个支派还是不够，必须有12个支派。我们需要记住雅各12个儿子的名字， 流遍西面利未犹大，西布伦以撒迦、但加德、亚瑟、拿弗他利、约瑟和便雅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约瑟和便雅悯一部分的属灵意义，这包括三件事：多结果子、得胜和信靠。创世纪49章22节说，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，是水泉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，他专注于结果子，没有时间做别的事，他没有时间和他的弟兄们争辩或者和别人征战。人所以被消极的事霸占，乃是因为没有被积极的事占有。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，而不完全忙于正事，那是没有任何益处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们不会专注于生命积极的事，反而会自然地被消极的事所霸占。这就像马太福音12章里的那个人，他里面空着，就被七个鬼所附。那个人像一栋干净并且空着的公寓。今天许多弟兄姊妹是干净的，但是他们的里面是空的，无所事事，因此消极的事就进来霸占他们。弟兄姊妹们需要被积极的事所占有，然后他们才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闲谈一类的事。闲谈就证明我们的精力过剩。但是约瑟不是无所事事的人，在以后的信息里我们会看见，约瑟从年幼时就忙于积极的事，他专注于他父亲的意思，他父亲的心思，他父亲的兴趣以及他父亲的使命，因此那些地鼠和狗就没有机会进来。一个房间如果挤了20个人，没有一只地鼠敢进来。如果这个房间是空着，那么地鼠和狗就想要进来。使弟兄姊妹避开消极事物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用积极的事充满他们。我在说，约瑟从年幼起就完全专注于积极的事，主要的是忙于结果子。当约瑟的父亲和11个弟兄以及他们的家人下到埃及，他们成了约瑟结果子生产的管道。那时候约瑟在埃及不是仅仅个人在那里生产，他是和70个人共同生产神的行政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。约瑟是一幅图画，一个预表，意思就是这个预表必须借着召会来应验。在召会里的人必须是结果子的人。使徒行传2章启示，彼得和11个使徒是何等多结果子的人。历世历代以来，凡是爱主被主占有的人，也都是多结果子的人。第49章22节说，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。儿子这个词在这里指明大干或者是之子，这就是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枝子。在全宇宙中只有一棵多结果子的树，那就是基督。基督是神的枝子，乃是一棵多结果子的树。撒迦利亚书6章12节说，看啊，那名称为枝子的，这枝子就是基督。基督是神的枝子，已经把神伸展到人性，至终成了一棵树。在论到结果子的约翰福音15章里，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基督就是葡萄树。在约翰福音15章5节，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不要想你的软弱、失败或者周围可怜的光景。召会的历史有两面，黑暗的 和荣耀的。当我们注视荣耀的，我们就会看到丰富的果实。不仅彼得、保罗，所有爱主的人都是多结果子的。有时候我们也许说，我们很软弱，我们的处境不乐观，扩增很慢，人数一直很少。但是你如果有属天的眼光，你会看见召会是多结果子的。召会的历史是结果子的历史。我在说，不要从黑暗面来看周围的环境，要从荣耀的一面来看，神是得胜的，召会是多结果子的，枝子是伸展出去的。历史历代，彼得、保罗和所有爱基督的人都有许多的枝子，这些枝条探出墙外，那就是说他们越过一切的限制，将基督扩展出去，在各种环境中都显大基督。创世纪49:22说，约瑟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墙表征限制，自从五旬节以来，一个墙又一个的墙筑起来，要限制枝子的扩展。有一天，彼得甚至被关在监牢里，但是即使那样坚固的营垒也不能限制枝子的扩展。一年又一年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，反对者和仇敌筑起了许多的墙，要限制召会结果子，但每一次的枝子都探出墙外。我自己凭着已过多年中所看见所经历的，能够见证这一件事。在这些年中，我看见了枝子多结果子。尼利兄在中国被主兴起来，的确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大枝子，是多结果子之基督的枝子。当我和他在一起，我非常清楚，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的见证。尼利兄有负担要做耶稣的见证，反对组织的基督教，结果甚至许多基督徒也逐墙要限制他，散布关于他的谣言。让我告诉你们一个非常恶毒谣言的例子。尼利兄得救以后，从一位名叫何寿恩的姊妹得着很大的帮助。何寿恩姊妹有一位同工名叫葛路斯，他们都是从英国到中国来的传教士。但是尼利兄得救时，他们已经离开了差会，在中国凭着相信神而活。因着尼利兄从何寿恩教士得着许多的帮助，葛路斯姊妹也认识了尼利兄。尼利兄得着何寿恩姊妹的帮助，同时也得着葛路斯姊妹的帮助。1929年，何寿恩姊妹被主接去，葛路斯姊妹留下，迁到上海。有一天，葛路斯姊妹听说一个女人和尼利兄住在一起，她就来找尼利兄查问这一件事。那时尼利兄还是单身，葛路斯这位年长姊妹像何寿恩姊妹一样的爱护尼利兄，对她非常的关心。葛姊妹就说，我听说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，是真的吗？尼利兄回答说，是。葛姊妹就责备他，问他一个单身青年男子，你怎么可以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？尼利兄后来亲口把这件事告诉我，目的是要帮助我明白自我表白的事。尼利兄告诉我，他乐于受责备。他也告诉我，和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母亲。尼利兄说这个话不是要表白自己，他乃是要给我一些的帮助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葛姊妹呢？尼利兄回答说，因为他并没有问我那个女人是谁，他只有问我有没有一个女人和我住在一起。当我告诉他有一个女人和我住在一起，他就责备我，我就没 没有再说什么。这是一个有关散布尼利兄谣言的例子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尼利兄结婚以后，在上海立即兴起很大的骚动，这个是仇敌所筑的另一道墙。尼利兄给我看一张报纸，那是上海，也可能是全中国销路最大的报纸。报纸上用大字印着关于他结婚的反面新闻。尼利兄对我说，长寿弟兄，在我一生当中，我从未听过人结婚后发生这样的事。今天各处散布着许多关于我们的谣言，但没有一个像关于尼利兄的谣言那样的恶毒。散布一个女人和尼利兄同住的谣言，这个事实指明仇敌经常想要兴起围墙来限制他结果子。但是尼利兄的果子已经探出墙外，今天在全地都能看见他的果子，没有人能够将这个果子围堵。即使有人筑墙144肘高的墙，那些枝子还是要探出墙外。在那些年间，我看到了尼利兄所遭遇的一切的事，我非常感谢主让我看见那些事，并且让我和他一同经历。因此当我听到关于我的谣言时，我就能够笑着说，我对这个早有预备，过去我看见过1000尺高的墙，你们的墙只有50尺。我愿意告诉在美国所有的反对者说，我想你们不能造1000尺高的墙，也许你们最高只能造500尺的墙，但是我已经经历过探出1000尺高的墙。主知道我不是在夸口，至少我们中间两位从中国来的年长弟兄能够做见证。过去我和尼利兄一同受过苦，散布关于我们的谣言不是新的事。如果可能，我们应当告诉那些反对者，他们在浪费时间，因为他们无法压制这个见证。限制我们的墙造得越高，枝子就探得越高。在《使徒行传》5章，加玛列说了一句名言，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遭毁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。如果这个不是主的恢复，就应该被推翻；如果这个不是主的恢复，就应该沉到太平洋底下。但是如果这是主的恢复，那么反对者你就该小心，因为他们要蒙羞，他们永远不能击败这个见证。他们越想把这个见证压下去，这个见证就会升得越高。召会的历史证实这件事。让我说一点我个人的经历。我得救以后，因着主的怜悯，成了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，一个追求主的人。在我家乡的基督徒都很爱我，但是有一天，为着主的恢复，我被主得着，有一个召会在我的家乡被兴起来。照局外人看，是我在那里传道施教。在召会兴起以前，有些基督徒邀请我到他们的聚会中间讲道，他们甚至为我预备了往返的交通工具。在中国，这个是爱和尊敬的表现。但是召会在那里兴起以后，那些邀请我到聚会中讲道，甚至为我预备交通工具的人，在街上遇见我，完全视若无睹。然后关于我的谣言传开了，有些谣言说我在教训异端，我初次进入召会生活就被人定罪的异端，这对我并不是新的事。 许多年前，我的家乡在华北是以圣经知识最为著名的城市。有些青年人是基要派传道人的儿子，听到我传讲异端的谣言，就来参加聚会。他们想要亲自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在这之前，他们不但不参加他们父亲公会的礼拜，他们反而是剧场、戏院、赌场。这些青年人从事这样的罪恶的活动，他们的父母并不很关心。但是当其中的一些人被召会生活吸引，被召会生活得着的时候，牧师们便开始警告他们不要参加聚会。其中一个青年人对一位牧师说，我去赌场和戏院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为我做什么警告的话。现在我去一个地方能够听神的话，并且在属灵的生命上得着很多的帮助，你反倒来警告我不要去那里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我参加这些聚会得了许多的帮助，我要继续的接受这种帮助。这个表明知识已经探出了墙外。历年来，反对者从我的家乡到各地跟着我，包括台湾在内。有一位传道人特意的从我的家乡到台湾，他想要破坏我的执事。当我因这个反对而感到困扰的时候，主对我说，你看看保罗，再读读使徒行传，使徒到什么地方，反对的犹太人就跟他到什么地方去制造麻烦。最近一位弟兄收到澳洲一位巡回传道人的信，对我有许多消极的叙述，整封书信上没有一句积极的话。但是写这封信的人在许多年前写了另一封书信，对我大加赞扬。这一位巡回传道人在好些年前写的信上说，对我来说，李长寿在个人生命上始终是属神的伟人，在他的职事上是结果子最多的神的仆人。我确信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。我想主若把他这位杰出的仆人赏赐给我一半，甚或十分之一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最近这一个人所写关于我的信，满了污蔑的谎言。很难相信两封书信是同一个人写的。写第二封信是因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已经伸展到雪梨。有些人看见在澳洲探出的枝子就被激动起来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因此就写了这封信，企图限制主的恢复在澳洲的开展。当我在创世纪第49章22节的光中看这样的事，我很喜乐，因为枝子仍在探出墙外。今天所遭遇的事正符合这一节所写的，反对者在浪费他们的时间，他们的墙筑得越多，枝子在那里探出的就越多。一个在主耶稣的名里传福音、教导圣经的巡回传道人，怎么能够说谎，甚至污蔑一位弟兄呢？这是今天基督教可怜的光景，没有良心，没有道德标准。只要有人能够拦阻主的恢复，他们就高兴。但是没有一道墙能够拦阻枝子的伸展。事实上，反对恰好帮助主的开展，这就是约瑟的经历。1958年我应邀去英国，从那个时候以后，就有人想要限制主的恢复扩展到欧洲，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。枝子在德国、瑞士，甚至在丹麦和瑞典正探出墙外，没有人能够限制约瑟的伸展。我们如果是今日的约瑟，那么谁能够限制我们呢？关于我们的谣言也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散布，但是赞美主， 它在巴西的恢复像野火一样的蔓延，没有一个救火员知道该怎么办。在这个野火开始蔓延之前，基督教中的反对者散布关于我和召会的谣言。我请你们再等一段时间，看看要发生什么事。一切在于我们是不是今日的约瑟。如果我们是，就没有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限制枝子探出墙外。创世纪第49章23节24节说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，埋伏等候他，但是他的弓仍旧坚硬。约瑟胜过了弓箭手的攻击。这事的属灵意义是在一切苦难中我们已经得胜有余。苦难不能压制我们，我们反而征服了苦难。约瑟虽然受过逼迫、苦害、攻击，他仍然健壮。他不但健壮，而且敏捷。创世纪49章24节说，他的手背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健壮敏捷。约瑟越受苦，越受攻击，他就越健壮。他的苦难也训练他敏捷。要使我们的手背和腿敏捷，我们需要接受苦难的训练。约瑟是受过训练的人，他借着苦难受了训练。今天对于我们也是这样，一切的反对和谣言不过是帮助我们成为敏捷的。当然，约瑟是因雅各的大能者健壮和敏捷，他的力量和敏捷的源头是神。你如果读约瑟的历史，你会看见神一直与他同在。当他受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怎么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？这指明神与他同在，他的力量和敏捷是从神来的。在创世纪49章27节，将便雅悯比作撕裂的狼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。狼不是一个好听的名词，但什么时候你撕裂一样东西，你不能和善，反之你必须像狼一样。当我们必须拆除一些东西，好完成会所的建筑时，我发现做这项工作的人，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勇猛的。一个绅士不能拆毁什么东西，你如果要拆毁东西，你就必须像个狼。便雅悯是一只狼。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，保罗说，将理论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而立己的高在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认为保罗说这样的话很骄傲，说到将理论和各样高在攻倒，并说到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并不太和善、谦卑、温柔或仁慈。当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乃是一个撕裂的狼。很多时候我与别人接触，我是谦卑和善的，但有的时候我好像把东西撕成粉碎的狼。在普通的谈话中我是绅士，但有些时候我会毫不留情、严厉的。有的时候我的同工甚至我的妻子要我对待人仁慈，但是你能够要求撕裂的狼仁慈吗？狼如果能会说，在我的语言里没有怜悯这样的词。撕裂的狼不会显示怜悯。我们不是把人撕成粉碎，我们乃是撕裂撒旦。我们也要把反对者的思想理由撕成粉碎，这一切的高在都必须撕成碎片。申命记33章17节说，他的威严像他公牛中投生的，他的脚像野牛的脚，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。这脚 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拿西的千千。约瑟被比作抵触的牛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指出，当基督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把恶国人从美地抵触出去。我确实相信这件事，但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约瑟是抵触的牛。当我想到我和尼利兄以往的经历，我知道我的确看见了那个推进的胜利。反对者联合各方力量来压榨我们，但这里有抵触的胜利、抵触的力量和抵触的酒。稍等一些时候，你就会看见约瑟抵触的力量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，他在撕裂和抵触上都是得胜的。今天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，都是约瑟刚强的把反对撕裂，把反对推走。创世纪49章24节也说到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。25节说，就是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主者必祝福你。这些经节指明为什么约瑟和便雅悯是终极的完成。他们信靠雅各的大能者，他们信靠以色列的牧者，他们站在以色列的磐石上，他们信靠那全丰者，信靠那全主者，等于新约中腓立比书4章13节所说的，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以色列的牧者等于彼得前书5章4节所说，牧长基督要显现。最后，以色列的磐石等于新约中的基督召会的磐石。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说，我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在雅各对约瑟预言的祝福中，我们看见约瑟多结果子并且得胜，乃是由于他信靠主。我们如果要成为今日的约瑟和便雅悯，我们就必须是信靠大能者，信靠以色列的牧者，信靠召会的磐石，并信靠那全主者的人。我的良心做见证，若不信靠神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我若不为着在主恢复里所做的每一件事祷告，我就没有平安。我为着在主恢复里所做的每一件事祷告，直到我有平安和把握。在我释放信息之前，我一直祷告，为了要得着充分的灵感和能力。约瑟的一生是信靠的一生，是靠神而活的一生。这是约瑟多结果子和他得胜的秘诀。